你们今天听到可能我声音不太对，对不对？因为过去几个礼拜我一直咳嗽，然后还是感谢神，他能够今天给我这个还有声音，可以在这上面跟大家分享什么信息，所以要稍微 put up with me 那边哈。我盼望你们还可以听得我的，能听懂的声音，对不对？好，我们刚过感恩节，其实我们好多事情是要感谢神的。我们在礼拜五晚上听了好多见证，大家都有好多事情要感恩。昨天晚上在科宝有聚会，感恩聚会，有好多弟兄大家分享神给他们在他们身上的一些恩典，我们真是满心感谢神。那今天早上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呢，就神无比的大爱。那这一节圣经我想大家都很熟，其实我们整本圣经里头有三次的圣经经节，大家都会很熟悉，或者还可能背。但就是诗篇的十三篇呢，主导文呢，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的经节约翰三章十六节。那这三个次圣经呢经文呢，其实都有歌可以唱，尤其主导文，大家结婚的时候大部分很喜欢唱主导文。啊，诗篇的十三篇也有中文，好多团体我们唱这个歌。今天约翰三章十二节呢，其实有一首歌，那这个歌是有一个英国人，就是 John Steiner， 他所写的，在1887年所写的。这个圣曲呢，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曲子，叫做 The Crucifixion， 就是钉十字架。其实我记得我们教会的诗班十几年前好像唱过这个歌，一个很大的一个歌剧，当中有一首就是神爱世人，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我今天请后面那个弟兄们帮我忙，或者我们用几分钟来听个歌，当中有人可能听过了，有的人可能还不晓得，没听过这个歌，我试试看好吧。 有没有？还不到一半。这个歌是其实很有名，我很喜欢这个歌。我想我们以前我们诗班里很喜欢这个歌，但现在比较大家很少唱这个早一点的歌哈。其实我们有机会唱唱，可能要唱这首歌。好，那约翰三章十六节，其实是一节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只有一节。那马丁路德曾经把这一节圣经把它称为小圣经。为什么是小圣经呢？因为这一节圣经把整个圣经的主要的信息都包括在这一节圣经里头。因为这节圣经讲到神对我们无比的大爱，还差遣主耶稣成为我们为我们的牺牲，死在十字架上，这么一个救恩，还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其实整本圣经都谈到神的整个救恩的整个计划。那这一节圣经就很简单的把这个整个圣经的主要信息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怪不得马丁路德说这本是这一节圣经是一本小小圣经。我们要是把这一节圣经来分析一下，看这一节圣经到底所讲什么事情呢？第一句话，神爱世人，这里告诉我们救赎的源头，谁是做这个救恩的源头呢？就是神，神是整个我们救赎的源头。神为什么要给我们救恩呢？有一个动机，这个动机是神就是爱，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就赐给我们救恩。神救赎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你我，我们整个世界的人，所有的人都是神的救赎的对象。第二句话，甚至将他的圣灵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被反的神永生。这里谈到救赎的一个行动，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神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这是神整个救恩的一个作为，一个动作。神救恩的范围是包括什么地方呢？包括所有一切的人，不是好人坏人，所有一切的人，神都给我们预备这个救恩。但是有个条件，救恩救赎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要信靠耶稣。虽然这个救恩是给我们每个人的，但是一个条件是要信靠，不是你的作为，不是我的作为，只有信靠神。那最终救赎最终目的什么目的呢？就叫我们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到永生。这是神整个救赎的一个最终最大最大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好，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一个详细来看。我刚才讲救恩的源头是神，不是你，不是我，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教会的执事，这是神所给我预备的救恩。所以这本小圣经一开始就神爱世人，第一句话就是神，就是把这个救赎的源头讲得很清楚，这是神。那神就是计划这个救恩，不但计划，还有执行，还要把它整个完成。那神既然把这救恩都预备好了，我们能够做的只是接受这么一个救恩，我们不必参与什么事情，我们只要接受神给我们的救恩。那么神到底是谁呢？我们既然说神，那我们来看一看神到底是怎么一个神呢？好像神这个字啊，对一些人好像是很空洞，很虚幻，或者说有人你问他是神，他说啊，神是高高在上，在天好离我们好远的地方，我们看不到他，也见不到他，也不能跟他讲话，好像神离我们很远，好像看世界上一些困难的事情，我们好像认得神好像根本没什么关系一样，对不对？好像神是很远很远的这么一个神。其实甚至有些非基督徒啊，包括一些基督徒，当你问他们事情的话，他们说 Oh, the old man upstairs，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他们不是说是神，他们说the old man upstairs， 其实他们不晓得是谁，就上面那位老人就是神。因为我在以前还没退休以前，他有时候跟朋友讲话，他们谈到就是神，他不要讲神，他说 the old man upstairs， 这一般人都这么讲。其实神是一个灵，神没有什么外表的形态，不过神有神的本性，神的性质，神没有什么外表的形态。所以怪不得在旧约时代神一直命令摩西在实践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用画像、塑像或任何形物来代表神，因为要是这么做了就变成拜偶像，我们用牛犊啊、拜星象啊，就是用这些来代替神。即使神不能用这些外面的形象所来代表，因为神是个灵。在新约时代呢，你记得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话当中啊，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讲呢？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对，神是个灵，我们要跟敬拜神的话，我们不能用外表这些事物。当然我们唱诗歌祷告这是能帮忙我们敬拜神，不过真正要敬拜神，我们要用心灵来敬拜神。神不是用外面可以看得见的，虽然是这么讲，但是有时候为了帮助我们了解神，圣经里头常常用这些灵人这个比喻来描写人，来描写神。比如说当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经过红海的时候，摩西说神用大能的手，其实神有没有手不晓得，他说神用大能的手还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来埃及。因为你只说神带你们出来埃及，百姓可能还不了解，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帮助人都用手来帮助人，所以摩西就用这个比喻来说神用他的大能的手伸出来膀臂来带你们出埃及。你要看诗篇的话，我列了好多哈，诗篇常常用这些神的耳朵听我们的祷告啊，神的眼睛看顾我们啊，还有很多形容这些形容神这些照顾看顾我们这些事情。甚至于有时候神在这个意象当中也把自己显现给一些人看，比如说但以理，你要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他所看的意象，他在睡觉的时候有个意象，他意象看到神怎么样呢？神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洁的羊毛。可能就是因为这里圣经有人说 the old man upstairs 是吧，老人家。其实神洁白就表示神的圣洁，而不是说神这么老了，一个 老头子在那边，就是洁白了，就是表示神的圣洁，纯洁如羊毛，就是神是全能全圣的 Holy God， 是白色是表示神的圣洁，而不是说这个神已经太老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以赛亚也同样看这个神的意象，他说啊，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是表示神的荣耀。所以他们所看到的神就是很圣洁、很荣耀这么一位神，而不所以怪不得我们摩西不能要百姓用石头、木头、金银铜铁来制造偶像来敬拜神，因为神不能用这些外面的东西来代替他，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敬拜神应该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神，有时候神还是用人的形态来向人显现。你记得当神要灭绝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不是差了三个人吗？跟亚伯拉罕显现吗？你回去看创世纪第十八章。有时候神还是用借了人的形状来告诉，把这个信息告诉给我们。好，那。我们现在谈到神为什么要有救赎，他的动机就是因为神的爱，神爱我们才为我们预备救赎。 神有好多属性，神是圣洁的、公义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好多好多神的一个本性。当中有一个本性就是神的慈爱，神是个慈爱的神。多少时候我们常常忘掉，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是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保守派人就是看到一些人做好像不太应该做的事情，就责备他们，甚至有人说你们这些同性的人，神都灭绝你们，你们不跟你们在一起。我们应该是恨恶罪恶，不要，但是不要恨恶神所创造的一些人。所以多少时候我们常常忘掉，只是看到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我忘记谈到神也是一个慈爱的神。所以当时常常说，应该说好多外面的人，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都好像是一种 the bigot， 就是英文叫 bigot， 对不对？你们这些都是好像很严格的人，其实不然，神其实一个慈爱的神。约翰一书老约翰告诉我们，他说神就是爱，神不但是爱，神本身就是爱。所以因为神有这么一个属性，所以神因为爱我们，所以预备有一个救恩，一个救赎工作。好，其实保罗还告诉我们，我们念你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第八节，他说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保罗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现了，就是因为神的爱，所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主耶稣死在世界上为你我的罪而死。这些动作、这些作为、这些救赎的工作，都是因为什么？神是爱。好，有一个电视纪录片哈，就是那个 documentary， 谈到 Mother Teresa， 这个是一个修女，后来她已经过世了。他帮助好多印度那边穷苦没有地方住平民，就在街上睡觉生病，他帮助了几千几万人。有一次有一个病人快死了，他就把他抱起来，他说这个病人问他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帮助我，他告诉这个病人说因为我爱你，虽然你是无家可归，是个在外睡在街上要病死的人，他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抱你。这个就表示反映出神救我们的一种动机。我们也是罪人，从神的眼光我们是跟那些病患相同，神因为爱我们，神也是来抱我们，把我们抱起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多么大的恩典，都是因为神的爱，没有别的原因。好，那救赎的对象是世人，我们刚才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我在想啊，我们要看整个宇宙，像好多星球，有人现在研究一下整个宇宙有多少星球呢？差不多十的十二次二次方，这数目大得不得了。你要望天一看，好多好多星辰，地球只是这些星辰当中一个。地球上面呢，有多少人呢？有69亿的人。那这些星球的数目，就是你要是把整个海边的沙啦，还沙漠的沙尘包括在一起啊。外面的星球比这些沙粒还要多十倍，你看多少沙粒，对不对？还包括世界这么多人，所以在整个宇宙来讲，我一个人其实还不比这个一个地上一个沙粒还要少。人是这么微小，所以怪不得大卫在诗篇怎么讲呢？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又说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么一个微小的一个人，神还是爱我们，还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 神不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渺小不知的谈的这么一个人，神还是为你为我预备这个救恩。虽然我们从宇宙的观念来看，我们是一个很微小很微小不知道的一个人，但是在神的眼光里头，神爱我们，甚至为我们预备个救恩。这是个神真的莫大的一个救恩给我们 在我们身上。还有更应该讨论的，约翰三章十六节所说这个世人啊，不是好人。你要看神创造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啊，这两个亚当夏娃好像很纯洁，对不对？很顺服神，好像很可爱。约翰什么三章十六节所讲的世人，不是像亚当夏娃本来所神所创造这么可爱的一对一些人。约翰福音三十六节所讲世人，就是耶利米所讲的这些人。这些人什么人呢？你看他怎么讲，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点，谁能透视透呢？约翰福音三十六节所讲的这些世人，就是耶利米所讲的，都是一些悖逆的人。神要是说为你我，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可爱的人，神预备我们，给我们预备救恩，那还有话可说。但是呢，我们其实就是一些不值得神来关照的人，我们这些悖逆的人，神还是爱我们。其实神爱不但是爱好的人，其实甚至于那些怀疑神啊，不相信神，或者是悖逆顶撞神的人，这些人神还是关怀他们。所以不管你是好人还是歹人，神都是爱我们。所以神的爱，我刚不是我们念过，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对不对？主耶稣就到我们为了救赎我们。所以神的爱就在地方。多少时候我好多人知道我很喜欢小孩子，对不对？一直看小孩子，有些小孩子你看起来怎么样啊，真的很可爱，对不对？每个人都很想抱抱他。不过老实讲，有些小孩子你看了真的看得很不惯，对不对？就是好像不可爱。那不可爱的话，我们平常的人都是不太喜欢去抱抱他们。神要是像我这样的话呢，神只是照顾这些好人的话，那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坏人，那我们救恩就不属于我们的。神不看我们好坏，所有的人神都会保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就想，那好像很不公平，好像善恶都不分，是不是这样呢？好的人他也爱，坏的人他也爱，那神是不是善恶都不分吗？其实不然。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在彼得后书也这么讲，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神爱我们罪人，不是要我们鼓励我们去做恶。神爱我们罪人，是因为怜悯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重新悔改，接受主耶稣。神的目的就是不愿一个人沉沦，要人人都得救。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你好人你坏人，神都会爱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光当中，在人的眼光当中，或者你们说这个是好人这个坏人，不，在神的眼光当中，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甚至说没有一人，连一个没有，整个世界整个所有的人都是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只是说我可能比他好一点点而已。容颜的眼光就是五十步什么笑百步，你还是跑回五十步，对不对？只是你没有跑一百步而已。我们还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每一个都是罪人。有时候我们这样想，我要杀人放火我才是犯罪，我心里头骄傲，我心头妒忌，人家看不出来，是不是罪呢？在人眼光看，这些好像不是罪， 在神的眼光当中，你要恨恶你的弟兄，主要是讲你恨的弟兄就是好像等于杀你的弟兄，对不对？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哪一个人敢说我没有恨过一个人？有没有人敢说我没有贪一件事情？你要是安静下来一想，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自私自傲的观念，这些也是罪。所以怪不得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都是罪人。那我们现在看对象，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圣经没有告诉说神爱天使，有没有？没有。你们想一想，为什么神只是爱我们世人？好多天使，你看圣经告诉我们，一些堕落的天使，天使也是神所造的。当天使背逆神的话，神有没有与他们预备救恩？没有。你看两节圣经啊，彼得前后书这么讲。Oops， 我念给你们听好了。他这里说哈，彼得后书这么讲，22:4，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还有一处就在犹大书第六节，犹大书只有一章，第六节怎么谈呢？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只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天使犯罪，神没有为他们预备救恩。但是我们人犯罪的话，神为了救赎我们，为了爱神爱世人，还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救恩。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虽然我们人是败坏的人，从亚当夏娃开始，整个世界整个历史人都是败坏的人，神还是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就是可以真正感谢的地方。好，那我刚讲救恩救赎有一个行动，有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世人。我以前有个同事哈，他们就是有一个同事，我们在一起的话，有时候大家待在一起的话，他称呼太太说 Honey，我常常听，对不对？好多美国人叫他太太都叫 Honey or Dear， right？ Dear， 好像很亲切一样。不过他们只是讲讲而已啊。后来他们在不久之前还讲称呼太太 Honey 啊，称呼太太是 Dear， 其实不久马上就要离婚。换句话，口头讲的只是讲说啊，我爱你，我关怀你，其实没有一点动作。雅各告诉我们，他说看你们，我们弟兄姐妹看到有弟兄姐妹缺乏，我们只是对他们说，你平平慢慢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他们根本没有衣服可以穿，没有东西可以吃，你说你平平要的去吧，你吃得饱穿得暖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口头讲其实没有，对不对？口头讲其实没有。其实有一句话哈，我想你们大家听过这句话的 actions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行为行动胜于我们讲好多话，这是事实，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看看圣经，我们刚念的圣经，神爱世人，这是一句话，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神爱你？你说圣经讲的，有什么证据？神爱世人只是一句话，有没有动作？有没有 action？ 哎，神不但跟我们讲，在神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神讲了以后呢，神有一个动作，有一个作为，什么作为？他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这是神的作为。其实我们看我们圣经和合本哈，只是说神爱世人。其实这句话翻的不是很对， 原来本来的意思，你要看那个 NIV， 我们今天听那个诗歌哈，他怎么样 ？God 怎么样 ？So loved the world， 这个 so 其实很重要。神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世人。那中文就没有把它翻出来，中文只是说神爱世人。其实要把它翻得对的话，应该神是这么样的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不只是说只是讲爱我们，神是爱我们这么样的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有愿意有个动作，把他的独生子就赐给我们。赐给其实就是一个赠送，神就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神不是赐给我们次要的东西，神不是差一个天使长或差一个先知来为我们预备救恩，神是把他自己独生儿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整个圣基督教的这个观念啊，就是神给我们福音的话，也是神给我们，不是我们给神，而是神怎么样给我们。不但给我们，他是把最好的给我们。这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什么代价呢？是主耶稣的生命。他愿意把主耶稣的生命赐给我们。要是说我们不接受这个神给赐给我们的话呢，那这个代价是谁来负担呢？我们自己负担。付什么代价？就是永死的代价。你要不接受救主耶稣的话，把这个永生接下来的话，你自己要让神来担当你的罪恶，不然的话你自己要担当你自己的罪恶，你担当罪恶的话就是取了永死。那神为什么要把他儿子赐给我们？你说神是万能，神说好，你们犯罪我就赦免你们，可以不可以？可以。神是慈爱的神，不过神还是个公义的神，神不能说因为你们都犯了罪啊，马马虎虎算了，就让你们都赦免了罪，不然罪应该要受处罚。那神没有处罚我们，结果处罚神呢？处罚自己的儿子，就担当我们的罪恶。所以神的公义呢，他神依然去公义，他不能说随便的就说都没有罪。不像以前啊，这个国家从皇帝生了一个儿子大赦，对不对？所有人都没罪。神没有这么做，神的办法就是犯罪的人还要处罚，不过神所处罚的不是你我，而是处罚他自己儿子。所以神就必须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把他独生儿子那位没有罪的一个他自己儿子赐给我们，代替你我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真是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其实哈，神把他自己儿子赐给我们，他就是把他一切的一切都赐给我们，因为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神的本身之一。神主耶稣道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就是道。主耶稣本身就是神，那神把他自己儿子赐给我们的话，就是其实说把他自己也怎么样赐给我们。神爱我们到这个地步，这里把他自己也赐给我们，而不是个次要的东西。好像是不是牧师这么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主耶稣在伯利恒出生那个晚上哈，天上都倒空了，破产了。为什么呢？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天上根本就没有留下一点最好的东西。所以当神把这个东西赐给我们的话，就是把最好的东西一点不保留，天上根本就没有一保留一点好的东西，把一切东西都赐给我们。好，那这个经文是一切的人，没错，主耶稣死在世界上，这个经文是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过呢，不是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都是会自动会得到救恩，因为这些救恩呢， 虽然是为所有人预备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自动就得到救恩。你不要说好，主耶稣死在世界上了，我就上天堂一定有我的份了，我自自然然就会上天堂。我爸爸妈妈基督徒，我自然就基督徒，有没有这回事情？没有。你爸爸妈妈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不要靠着你爸爸是基督徒，妈妈是基督徒。救恩是有个条件的，有什么条件呢？要信靠主耶稣。虽然救恩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救，只有那些愿意相信主耶稣的人才能够蒙得救。所以就今天圣经告诉我，不是叫一切的人都得救，叫一些什么相信他的。所以一个条件，你不信主耶稣的话，你不要说我天堂上天堂一定是没问题，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预备救恩了。没有一个条件，你要相信。我们只有相信才能够得到永生，才不被定罪。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讲过的话，你记得主耶稣在吗？约翰福音马可福音都告诉我们了，主耶稣怎么说？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不得，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甚至神在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圣而受洗的怎么样必然得救，再下一句话怎么样，不信的怎么样就被定罪。所以信是我们得神救赎永恩典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信。那到底我们信什么东西呢？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罗马书在这一节很熟，对不对？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圣他降世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还是要相信。那到底我们要相信什么东西呢？我很快，时间很快，我们来讲一下。我们首先相信主耶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神会主耶稣救我们从罪恶里头脱离出来。这是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的话，你们要相信。还有这个信要有真正的信，你不要说口头说我信我信，一点动作都没有，那你这个信是不是真信啊？不是真信。我们还要信一种表现，还要认罪悔改，还要求告主名。换句话说，信只是一个信口信，人家怎么知道你有信呢？你要认罪悔改。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牧师常问我们，你们认罪悔改，你们信主耶稣，其实这两件事情很重要，要悔改，要求告主名。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你们要怎么样？当悔改，信福音。说信跟悔改两件事情都一定在一起的。你只有信，你不悔改的话，那这个信不是真正的信。好，我们看一看雅各书啊，就信心没有行为，什么是死的信心？所以，当我们说我信主，有要求，好，这里说我信，我信神，我信主耶稣。但是你问他要不要受洗，他一定不愿意受洗，那就开始怀疑他这个信是不是真的信。信而受洗，受洗不是你得救的一个条件，信是你得救的条件。不过你信了，一定要受洗。比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就被定罪。所以，信一定要有个作为。当然保罗告诉我们要求告主耶稣了，求告主耶稣的话呢，就是说求主用他宝血来遮盖洗净我之罪，也要向神祈求，求告神的名，神就会让我们能够更新，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最后的目的，神救赎我们最终的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要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远永恒的生命。因为神不愿意每有一个人沉沦，所以神所预备我们的救恩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所讲的灭亡啊，不是说死了这个灭亡，其实你要看启示录，启示有一个叫做第二次的死，每个人都复活，有个第二次的死，那才是永死。你在第二次死要跟你有份的话，这里所讲的永死啊，灭亡就是讲指第二次的死。 你要第二次死亡就永远跟神隔绝，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好，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都谈了，神预备我们这么大的救恩，莫大无比的救大爱救恩，主耶稣为我们牺牲了，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永生，盼望我们能够接受主，悔改，求靠主的名，那这样的话神就会把他的灵命就赐给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儿女。好，我们最后看今天我们第几天，好吧，就这一节当中心念一把，好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真的感谢神，他把这么一个无比的大爱赐给我们，这些都不是你我的作为，都是神的作为，我们只能够向神什么感谢神赞美神。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的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这么莫大的恩典，你真的还顾念我们人，虽然我们人是败坏的人，主你还是爱我们，还是为我们预备救恩，使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儿女，我们真是献上感谢。求你继续保守在你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相信的，主求你在他们心里动工，使他们能真正愿意接受主，你成为他们自己的救主，悔改认罪，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让今天感谢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来求，阿们。